大家好，我是吴冕，我们今天将继续在土耳其的旅程。今天我们呢是来到了塞尔丘克小镇，在小镇上休整一晚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出发前往伊夫索古城。这座古城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也是规模最大的古希腊城市遗址。虽然这个遗址目前只挖掘出了一部分，但是仅仅这一部分遗址已经向我们展现了这个古城当时的繁荣和庞大。进入遗址之后，最先看到的是阿卡迪亚纳大道，是以建造这条道路的阿卡迪亚纳皇帝的名字命名的。阿卡迪亚纳街的尽头是大剧院，整个大剧院呢是靠佩因山山势修建而成的，到公元40世纪一直是奴隶和猛兽进行搏斗的场所。这里也是很多，这里呢也是当时的市民到这里参加议会的场所。在罗马时代扩建之后呢，观众席可以容纳24000人，是一座半圆形的建筑。在那个大剧场的对面是剧场体育馆，大剧场演出的节目都是在这个体育馆这里进行排练的。然后再通往在这条大道，这条阿卡迪亚纳大道可以通往图书馆。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呢，有一处非常有趣的脚印。这里曾经是古希腊妓女揽客的地方。那个脚印呢，是用来识别男人的年龄，也就是说，只有当你的脚大于10克的脚印，才能进入妓院。这个也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妓院广告吧。从大剧院延伸到那图书馆呢，是一条大理石街。这条大街曾经是前往阿尔特弥斯神庙的一条圣路，当时是称为圣路。在剧场前，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是保留下来的罗马时代的车轴印。沿着大理石街一直步行，可以看到右侧有一座两层的建筑，这个建筑呢就是我们说的图书馆，叫做塞尔苏斯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因为受到地震和火灾的破坏，直到20世纪70年才得以修复。正面的壁龙里面有四座雕像，分别象征了智慧、命运、学问和美德。在图书馆里面的一些文物艺术品的原件现在都保存在维也纳博物馆里。这现在我们看到的，在那个图书馆里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复制品。而且图书馆的周围呢也保留了当时的浮雕，支撑那个墙壁的是一根大理石的圆柱，而这里呢也是游客最集中的地方。虽然说现在的古城已经是没有人类居住，但是呢这里呢却有很多的野猫在这里生活。整个古城就是随处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野猫。这些野猫看到人呢也不会害怕，都一只只的都懒洋洋的趴在各种那个残垣断壁上晒太阳睡觉。这些野猫虽然看上去呢非常的可爱，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去轻易的挑逗野猫。因为这次我们在塞尔丘克偶遇到一对小伙伴，其中有个人就一时因为去逗这些野猫，结果被野猫给抓伤了，然后每天只能去医院挂水。但是小镇上医院的医生都不会英语，最后他们也只能麻烦酒店工作人员每天陪着去医院做翻译。所以说，如果说大家看到这些野猫， 可能觉得非常可爱的。如果要合照的话，大家最好是，离猫稍微远一点，也不要最好也不要去用手去撸猫。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寻找那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阿尔特弥斯神庙。当时在我们在古城里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后来问了一个在古城里的一个导游，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神庙，不是在这座古城，而是要打车到大概距离这座古城一两公里的地方。所以说这里呢还是要特别说明一下。当时我在网上做攻略的时候呢，很多游记都是说这个神庙是在古城里的，其实这个神庙并不是在古城里，而是在古城的外部。所以说我当时一直没有找到这座神庙，而且网上很多游记里面关于神庙的照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错误的，所以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现在这个整个神庙就剩下一根孤零零的一根柱子，其他的艺术品全部都给英国人全部带走了，放到了他们的大英博物馆里。古城和神庙的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再次坐上了大巴，来到达了伊兹密尔的阿拉恰特小镇。这个小镇呢是土耳其当地那些有钱人度假的度假胜地，一般他们都是夏天过来度假的。而且国内的旅行社一般是不会安排阿拉恰特这个行程的。也同时呢，也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淡季嘛，所以整个小镇上几乎没什么游客。有可能算上我们，可能游客连十个都不到吧。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小镇上的居民在那边晒太阳喝红茶。而小镇上的建筑呢和希腊的圣托里尼也非常非常的类似，所以这个小镇呢也有小希腊之称。整个小镇非常非常的小，基本上走一个小时吧就可以走完整个小镇。当天呢我们在小镇上来来回回走了大概有三个多小时，然后小镇上有唯一的一家饰品店，我们大概进去了五六次，也买了很多很多的饰品。而且还把那个店里其中一个品种直接买断货了。后来我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再走下去了，再这样走，整个小镇的人都快要认识我们了。第二天睡了一个懒觉，然后呢，中午就起床打车去了爱琴海海滩，也是因为淡季的原因，所以说整个海滩上没有一个人。但是到这里就是为了看一天，看那个爱琴海，其他的也没什么可以看的。在这里大概磨磨蹭蹭了半个小时就回到酒店，然后请酒店的工作人员开车把我们送到机场。因为从这个小镇到伊兹密尔机场的路程比较远，开车大约是需要半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个是需要付费给酒店的。如果说自己叫出租车的话，费用大概在350里拉左右。如果是用让酒店送的话，只需要240里拉。然后我们到了机场之后就飞往这次行程的最后一站伊斯坦布尔。然后我会在下期和大家再分享我在土耳其的最后一站的行程。谢谢大家收听。